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韩国国防部星期三宣布说，美国的先进反导弹萨德系统将被部署到韩国南部的新州地区。这一地区距离韩国首都首尔东南部大约300公里，属于山区地带。韩国国防部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中说，选择新州地区部署萨德系统，加大了保卫诸如核设施以及炼油设施等关键设施，以及美韩军事力量的能力。随着韩国方面公布萨德部署地点，美韩之间有关部署先进的反导弹系统的协商可以说告一段落。整个萨德系统预计将于2017年底全部部署完毕。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前往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出席在那里为五名殉职警察举行的悼念活动。奥巴马总统说，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发生在不同地点的暴力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相当深的某些分歧。他说，我很理解美国民众现在内心的感受，但是我到达拉斯来就是要说，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或绝望。奥巴马总统呼吁美国民众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来讨论美国目前的种族关系问题，并且说，全美各地绝大多数的警察都值得我们尊重，而不是鄙视。来自执法部门、民权领域和政界的代表人士将于星期三聚集在白宫，讨论下一步如何向前迈进，如何修复警民之间的互信。随着委内瑞拉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马杜拉总统于星期二宣布扩大军方负责人的权力范畴，让他负责食品和药物的分发，并指令军方对委内瑞拉的五个管家港口实施控制。与此同时，马杜洛总统还开启了一场反腐运动，希望能够铲除造成该国经济状况处于危险的状态。很多必需品都出现匮乏的腐败和管理不善。随着各地民众抗议食品供应限制越来越频繁，马杜洛表示，希望通过让军方负责分发食品和药物能够有助于局势。不过他同时表示，并不希望让整个国家进入军事化状态。继国际仲裁法庭在7月12日对菲律宾就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议题起诉中国一案作出最终裁决之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7月13日发布了有关这一议题的白皮书。这篇长达20000余字的白皮书题为《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内容包括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非南海有关争议的由来，中非已就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达成共识，菲律宾一再采取导致争议复杂化的行动，中国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政策等五个部分。与此同时，中方7月13日出台的这份白皮书强调说，中国一贯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定维护和促进国际法治，尊重和实践国际法，在坚定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坚持通过规则机制管控分歧，坚持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双赢。逃往美国的原中共驻香港最高官员许家屯，原本可能成为8964后流亡海外的原中共高官最终得以落叶归根的先例，但据他与20多年交情的朋友透露，在与北京高层交涉接近成功的最后阶段，接获最高领导人指示，只准其骨灰回国安葬。与许家屯有忘年之交的和平在致辞时表示，许家屯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叶落归根。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四十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呢，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一口气开了七个小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在路边找个地方吃饭。
Richard 吃饭的这个小饭馆附近有一家汽车制造厂，很多工人上班以前或者下班以后呢，都到这里吃饭。Richard 和汽车制造厂的一名工人聊天，这名工人呢，邀请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ner, D-I-N-E-R, Diner是名词，意思是小餐馆。
Shift, S-H-I-F-T, shift 是名词，意思是轮班。比如说上早班就是 morning shift, 上晚班就是 night shift。
Robot, R-O-B-O-T, robot 是名词，指机器人或者自动机械。
Boring,B-O-R-I-N-G, bor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枯燥乏味。
Check, C-H-E-C-K, check 名词，意思是支票或者账单。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刚才我们听了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比较简单， Richard 正在开车，他听到广播电台报时间，才意识到他已经开了七个小时的汽车， 而且呢也感到肚子有些饿，正好他看见路旁有一个小餐馆。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您收听的是底特律 WEXR 广播电台，在汽车城，现在是半夜12点，下面播送新闻。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十二点，我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了，该找点东西吃。那家小餐馆看上去不错。美国的广播电台报台名的时候经常说 You are listening， 您正在收听某某电台。也有的电台会说 This is， 相当于中文里的这里是某某广播电台。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Tuning in the USA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收听美国英语节目。
美国广播电台的特点呢是地方性强，没有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即使各地的一些广播电台同属于一家公司，但是除了一些新闻和专题栏目可能一样以外，其他的节目都是由自己制作的。曾经有人预言电台广播将会被电视取代，但是直到今天，广播电台在美国仍然拥有大批的听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人们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听新闻、交通状况、气象预报，或者呢是自己喜欢的音乐，
还可以听时间啊。Richard 也正是靠了电台的报时，才意识到自己开了7个小时车了，该是吃点东西的时候了。
Diner, D-I-N-E-R, diner.通常是指用餐的人或者客运列车上的餐车。那么在美国呢，它也指看起来像餐车那样的简易餐厅。这段课文里指的就是这样的餐厅。Richard 去的这家餐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跟着 Richard 一块去看看。
Richard 进了餐馆以后，女服务员立刻过来打招呼。Richard 问他为什么半夜还有这么多顾客。女服务员告诉他，餐馆附近有一家昼夜开工的汽车制造厂。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你好，你要不要看一下菜单？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要，谢谢你。我想先要一杯咖啡。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是菜单，咖啡马上给你送过来。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这家餐馆总是这么忙吗？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差不多，我们昼夜营业。你看见街对面那家汽车制造厂了吗？他们是昼夜开工的，我们的大多数顾客都在那儿工作。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原来如此。工厂换班的时间大概是你这儿人最多的时候。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没错，就像现在这样，很多人刚刚下班。你现在可以点菜了吗？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可以，我要特价煎鸡蛋。在比较正式的酒店或餐馆里，服务员同客人打招呼的时候说话也比较正式，但是在一般的小餐馆，特别是那些顾客以当地居民为主的餐馆，就会比较随便，像招呼老熟人那样招呼客人。 Hi there。
美国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呢，习惯先喝饮料，例如啤酒或者其他的软饮料，在饭后喝咖啡或是茶。不过别忘了，Richard 在这家小餐馆的时候是半夜12点了，所以对 Richard 来说，他吃的是早餐，再加上他长时间开车累了，所以呢，先要一杯咖啡提提精神。
服务员说，咖啡立刻就送来。Coffee's coming right up。这里的 right 这个词是为了加强语气，有马上、立刻的意思。那 right 后面可以跟 up 这个副词，也可以用 away。比如说 ,coffee is coming right away, 也是马上立即的意思。
那么要了咖啡以后呢 ,Richard 一边看菜单一边和服务员闲聊。他看到都半夜十二点了居然还有这么多顾客。于是就问餐馆是不是总是这么忙呢服务员回答的很简单 ,pretty much。这是一个省略句意思是 ,it is pretty much always this busy。差不多啊总是这么忙。
餐馆永远不关门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关键在于有没有足够的顾客。Richard 吃饭的小餐馆之所以可以昼夜营业是因为紧挨着一家汽车制造厂。那里的工人每天三班倒从而给餐馆提供了客源。
轮换上班的班次在英文里是 shift。白班就是 day shift。夜班就是 night shift。换班就是 shift change。这家汽车制造厂呢，半夜换班的时候，很多工人就会到 Richard 所在的这家小餐馆来吃饭。
美国人顿顿都在家里做饭的人不多，一是因为生活的频率快，没那么多时间；二是因为餐馆的价格并不太高，同时也很方便。很多新到美国来的移民啊，也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经常到餐馆解决吃饭的问题。
餐馆顾客多，服务员忙着照顾客人，所以没有时间和 Richard 过多聊天。他说了几句话之后，不失时机的就问 ：“Are you ready to order？ 你可以点菜了吗
？”Order 有命令、下令的意思，但是在餐馆里点菜也是用 order 这个动词。服务员还可以问顾客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但是在这个问句里呢 ，order 是名词。
Richard 点的是 Fried Egg Special。Special 通常做形容词用，意思是特别、特殊。但是呢，在餐馆里，它就是个名词，特价菜。也就是说，餐馆为了吸引顾客，每天或者不定期的就会推出一些低价菜。一些餐馆为了吸引上班族，还会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提供 Lunch Special 特价午餐。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一位名叫 Adnan 的老顾客向服务员再要一杯茶，所以服务员就赶快结束了和 Richard 的对话，同时告诉 Richard，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那家汽车制造厂的情况，可以问在厂里工作的 Adnan。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Hey Nicole, 在我去上班之前再给来一杯茶怎么样
？Just a minute, Adnan.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稍等 ，Adnan， 我帮这位顾客点完菜以后，马上就给你。除了煎鸡蛋，你还要不要烤面包片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当然要。那个汽车制造厂有多少人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好几千人，对不起，我这儿有好多客人。但是那边那个人，他叫 Adnan， 你想知道什么，他都可以告诉你。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你好 ，Adnan. 我叫 Richard Stewart. Adnan 是不是阿拉伯名字
？Yes, it is.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是的，你知道底特律有许多阿拉伯裔人，比美国任何城市都多。
Really?
是吗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你一定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第一次，我只是路过。你在那家工厂上班吗？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对，我在那儿上班，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儿上班。你真应该参观一下我们的汽车制造厂。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也许我该去。他们会不会让你看各种新技术和制造汽车的新方法呢
？Sure.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肯定会，你会看到许多机器人，那些机器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大都是最危险、最枯燥无味的工作。
Richard 向服务员提出不少有关汽车制造厂的问题，但是服务员要照顾客人，没有办法继续和他交谈，所以干脆把老顾客 Adnan 介绍给 Richard， 让他来回答问题。
Adnan 猜测 Richard 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他对 Richard 说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Must be 在这句话里呢，带有猜测、推断的成分，具有一定、量比、很可能的意思。
比如说呀，我那天对我太太说 You must be tired after cooking so much for the guests. 你为客人做了那么多吃的，一定很累了吧。
那么你太太听了肯定很高兴。Your wife must be very happy to hear what you said.
Adnan 还告诉 Richard， 他们兄弟三人都在汽车制造厂工作。这种情况在号称汽车城的底特律并不新鲜。听说有的家庭啊，连续几代人都在汽车厂做事呢。Adnan 看来对他自己的工作很自豪，还没说几句话，就请 Richard 去参观汽车厂，还说那里用了大量的机器人。
机器人的英文是 robot， R-O-B-O-T。 说到机器人，听众朋友呢可能想的是像科幻电影里面像人那样有手有脚的机器人。其实在工厂里， robot 就是能替人干活的自动设备，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机械手臂，算不上什么人。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服务员给 Adnan 送来了茶， Adnan 结账准备上班去了。临行前他告诉 Richard， 工厂每天有导游带领来访者参观。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Adnan, 这是你要的茶，这是你的特价菜，煎鸡蛋、烤面包片还有橘汁。
Thanks.
谢谢。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Nicole, 你给我账单了吗？
Sure thing.
没问题。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你真的应该去工厂参观，每天都有一次集体参观的活动。
Maybe I'll go tomorrow.
也许我明天去。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那我现在得去上班了，我的班就要开始了。
So long, Adnan.
再见 ，Adnan.
Okay, good night.
好，晚安。
Adnan 吃完了饭，对服务员说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Check 是支票。他吃完饭怎么反而向服务员要支票呢？
一般人呢都知道 check 是支票，但是 check 还可以解释为收据、发票或是餐馆里的账单。所以呢，在不同场合。Check 它的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
我说也没有那么好的事啊，吃完了饭还要再拿张支票。
Adnan 去上班前还提醒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他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tour every day. Tour 在这里呢是参观的意思，也就是工厂规定每天在某个时候由一名工作人员带领来访者到工厂各处去参观，同时呢也会做一些讲解。
华盛顿啊，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向公众开放的有组织的参观活动，比如说国会啊、白宫啊，哎，当然还有我们美国之音啊。
好，那么现在饭也吃了，天儿也聊了，剩下的呢就是说再见了。英语中说再见的话简直太多了，可以像 Richard 那样说 So long， 还可以说 See you， Goodbye， Farewell， 就连问候语 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 和 good evening 在特定场合下也可以当作再见使用。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该和听众说再见了？
哎，别忙，我们要把课文再完整的听一遍呢。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ich city did Richard Stewart arrive at? Detroit. Why were there so many customers at the diner? Many workers just got off the night shift. Who did Richard get to know while waiting for his order? Adnan, who worked at the nearby automobile factory. What did Adnan suggest to Richard? He suggested that Richard go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Did Richard promise to go? He said he might go there the next da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韩国国防部星期三宣布说，美国的先进反导弹萨德系统将被部署到韩国南部的新州地区。这个地区距离韩国首都首尔东南部大约300公里，属于山区地带。韩国国防部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中说，选择新州地区部署萨德系统，加大了保卫诸如核设施以及炼油设施等关键设施，以及美韩军事力量的能力。随着韩国方面公布萨德部署地点，美韩之间有关部署先进的反导弹系统的协商可以说告一段落。整个萨德系统预计将于2017年底全部部署完毕。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前往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出席了在那里为五名殉职警察举行的悼念活动。奥巴马总统说，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发生在不同地点的暴力，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相当深的某些分歧。他说，我很理解美国民众现在内心的感受，但是我到达拉斯来就是要说，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而绝望。奥巴马总统呼吁美国民众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来讨论美国目前的种族关系问题，并且说，全美各地绝大多数的警察都值得我们大家尊重，而不是鄙视。来自执法部门、民权领域和政界的代表人士将于星期三聚集在白宫，讨论下一步如何向前迈进，如何修复警民之间的互信。随着委内瑞拉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马杜拉总统在星期二宣布扩大军方负责人的权力，让他负责食品和药物的分发，并指令军方对委内瑞拉的5个港口实施控制。与此同时，马杜洛总统还开启了一场反腐运动，希望能够铲除造成该国经济状况处于危机状态，很多必需品都出现匮乏的腐败和管理不善。随着各地民众抗议食品供应限制越来越频繁，马杜洛表示希望通过让军方负责分发食品和药物能够有助于局势，不过他同时表示并不希望让整个国家进入军事状态。继国际仲裁法庭在7月12日对菲律宾就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议题起诉中国一案作出最终裁决之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7月13日发布了白皮书。白皮书长达20000多字，内容包括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非南海有关争议的由来，中非已就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达成共识，菲律宾一再采取导致争议复杂化的行动，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政策等5个部分。逃往美国的原中共驻香港最高官员许家屯，原本可能成为8964后流亡海外的原中共高官最终得以叶落归根的先例。但是根据与他有20多年交情的朋友透露，在与北京高层交涉接近成功的最后阶段，接获最高领导人指示，只准其骨灰回国安葬。许家屯追悼会星期一在洛杉矶举行，来自中国、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将近100人参加了被形容为十分温馨的悼念仪式。许家屯在2016年6月29日去世，享年101岁。出席追悼会的有他的3位子女、10多位孙辈、重孙辈，还有数10位生前的同事以及家属、乡亲、亲朋好友等等。与许家屯有着20多年忘年之交的民进集团总裁何频在致悼词时透露，许家屯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叶落归根，他为此甚至不惜让自己受辱。许家屯的儿子致辞说，父亲晚年或许有些孤独，但这种孤独有一种悲壮，一种以身殉道的悲壮。令人感动的是，百年的人生之路，直到生命尽头时，坚定而纯粹的毕生信念，仍然是许家屯唯一的追求和永恒的精神支柱。今年5月，北京委派了一个5人小组专门看望了许家屯。和平表示，未能成功的原因是接近六四，当局不希望此事成为政治信号。1989年，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因为同情天安门学生，他以旅行休息名义出走，因为 遭到反对邓小平下令镇压，在洛杉矶住30年。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经过3年的审议，2次的听审，还有4000多页的证据，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庭在今天就菲律宾所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做出了最终裁决。裁决认定了中国的9段线历史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也裁定中国侵犯了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裁决结果被认为是菲律宾的重大胜利。到底仲裁庭是基于哪些理由做出这样的裁决？另外，中国政府针对裁决所表明的4不政策，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这4不做法合理吗？海牙仲裁能够化解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还是说它会进一步激化争议呢？在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为您邀请2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第二位呢，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霍夫斯特拉法学院的法律教授 Julian Koo 古举伦古教授。我们欢迎2位。
你好。
您好。是我们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如果观众朋友您刚刚才开始加入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的话，我们在这里再次跟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在今天的海牙裁决的相关内容。主要的呢有几个点呢，针对的仲裁的结果呢，仲裁庭得出了结论，在有关于中国对9段线之内海域资源呢享有历史主张，那么裁决认定并没有法律的基础。那么另外裁决庭也得出了结论，认为在南沙群岛所有在高潮时是高于水面的岛礁，在法律上都没有办法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所谓大陆架的沿礁，而这些岛礁里面也包含了台湾方面所占领的太平岛。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仲裁庭呢查明了中方确实干扰了菲律宾在里勒滩的石油开采，试图阻止菲律宾渔船在其专属区域内捕鱼，因此结论认为中国是侵犯了菲律宾对其专属经济区还有大陆架的主权权利。那么在我们听到了这相关的裁决之后啊，不少的分析人士都认为这个裁决似乎对于中国政府的主张和立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我就想先请教我们在电话线上的古举伦古教授，您对于这个裁决是怎么看的？您觉得这个裁决庭它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理由来做出这样的结果呢？古教授，
啊，对，对不起，你可以再说一次。
是，我说您对于这次的裁决结果，您的看法如何？外界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国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裁决结果，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是最严重的裁决。我本来认为这个裁决不会那么，不会每一个方面就是就是裁决就是对中国没有好处，但是今天出来的是中国有没有一方面有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们没有就是所有方面就是给菲律宾说菲律宾错对的，所以就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对从法律方面对中国的这个利益是最重要的。
嗯哼，那古教授您觉得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裁决庭会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那个裁决，就是他们不管政治，不管所有国际关系的问题，他们就是看那个法律条约、公约、海洋公约的规定，所以他们好像从法律方面，中国的就是 主权，中国的所谓立场就是很弱，他们没有就听这个，但是会影响这个国际关系也没有好处，他们就是靠那个法律方面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在中国的法律的这个立场是不强，没有理由，所以在这个方面，那为什么如果他们看那个国际关系国政治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比较一半给中国一半给菲律宾，就是但是从法律方面他们就是用法律的看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没有参加，所以中国的法律立场不是很清楚，他们也没有他们本来中国可以自己选择有一个总裁员参加，但是中国不接受不参加，所以中国的法律的那个立场他们有机会可以拿出来，但是因为中国不参加，所以中国从法律方面就是也是比较弱一点。
是，那么继续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场的韩连朝博士，您刚刚听到了谷教授他的分析，他认为这个裁决是依法来裁决的，没有其他的顾虑，完全就是依照国际的这个法条来做这样的裁决，您的看法呢？
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谷教授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呢，这些个五位仲裁员啊，都是国际一流的这个海洋法专家，那么在这个领域呢，他们是德高望重，他们做的这个裁决呢，基本上是依照法律来进行的，而不是考虑政治啊或者其他国际关系的因素。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呢，他们在这个法律的这个解释上面，实际上采取一个比较狭窄、比较限制性的一个解释，尤其是对礁岛和这个岩石、岩礁这个解释。因为这个解释呢，过去在这个海洋法公约进行讨论的时候啊，并没有把这个定义写入，那么有一些个原则性的一些个说法、一些规定，但这次的这个解释呢，就是更加限制性的解释这个岛屿和这个岩礁，以及是低潮高地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限制性的做法呢，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重新，把这个岛屿啊，这个物地这个自然这个地貌啊，进行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我觉得是一种划时代、一种震撼性的。那么，那对中国的这个很多的立场呢，也是有很大的冲击。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前面九段线的这个问题啊，九段线呢，它并不是说完全主张这个中国这个九段线或者中华民国九段线主张是无效的，它只是说这个九段线内的对资源的这个权利是不存在的，是不合法的，没有法律依据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谈。
那我们该如何来解读？特别刚刚谷教授也提到，因为中方自始至终都是强调不参与、不承认、不接受。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不执行的一个四步政策。如果说很多各方在问，如果当时中方愿意来参与的话，提供他们自身的一些证据或说明，您觉得有可能改变今天的裁决结果吗？
我觉得至少中国有更好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证据，那么来进行这个当庭的来辩论。因为刚才谷教授谈到了，根据这个仲裁庭的这个程序呢，那么两个当事国啊，每个人呢可以任命，每一个国家可以任命一个仲裁员，那么剩下的三个仲裁员呢，可以大家来协议来产生，如果是达不成协议呢，由这个仲裁法院的这个院长来那个什么来任命，在这个情况下呢，实际上中国有很多机会来进行这个申辩，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但是中国的领导人，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做出一个很错误的这个判断，不参与这样的这个依照海洋法公约制定的一个强制性争端解决的办法，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
继续我们要请教谷教授啊，谷教授，我们也知道刚刚我们提到了中方的四步政策，那么就是不承认、不接受、不参与，现在呢不执行。那么很多人说，就像刚刚我们听到了韩博士说，如果中方不接受、不执行这样的一个仲裁结果，它是不是一个符合国际法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呢？您的看法？
我认为他们不符合国际法在这个方面不执行，因为中国参加这个海洋公约，他们海洋公约就是因为他们参加海洋公约，他们必须执行这个海洋仲裁的那个裁决，这个方面从法律方面，他们有这个，他们必须执行这个海洋公约仲裁的那个裁决，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办法，就是没有一个 这个总裁可以说你要执行，但是中国说我不执行，没有一个世界总裁可以逼中国执行这个裁决。但是从法律方面，中国有这个 obligation， 就是必须
是有这样的责任。那么古教授，我们也知道您曾经就中方的一些立场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您特别谈到，我们知道中方一再强调这个仲裁不论结果如何，它都会涉及所谓的领土主权还有海洋划界，但是您不认为这样，您认为这次的裁决并不涉及主权，对吗？
对，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个裁决就是一个岛还是一个石还是岛礁或者什么，就是他们没有说这个属于中国的，属于菲律宾，属于台湾，所以他们没有裁决，没有决定这种问题，他们只是说这个方面是这个用海洋公约的那个看法，就是这种这是一个岛还是不是一个岛，这个没有说是中国的岛还是菲律宾的岛。
嗯哼，是。那继续我想请教韩博士的，就我们刚刚讨论到的，那么古教授还有很多人都认为这次的裁决其实并不涉及主权，那么您的看法，如果说它真的不涉及所谓的这个领土主权或者是海洋划界的问题，那么它对于解决南中国海的一些相关争议能有帮助吗？
是这样的，我觉得呢，这个它没有直接的涉入主权归属问题，也没有涉及海洋划界问题，但是它的这个判裁决的结果呢，间接的影响下一步的这个主权归属和海洋划界的问题。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菲律宾律师团采取了一个比较机智的做法，或者是比较狡猾的一个做法。他绕开了这个划界这个规定，因为中国在2006年的时候呢，通过了一个宣言，他发表了一个宣言，就是对这个条约的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强制性仲裁啊，提出了一个保留就不接受这个强制性仲裁。那么这个保留的是根据这个298条进行来保留的，298条讲得很清楚，只是涉及到划界和主权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做出保留。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律师团呢，就是说我不跟你谈这个主权，因为这个主权很多人在要求，越南，这个台湾，大陆，都有诉求。那我不谈这个，我完全绕开它。那我就是说，你确定一下他这个法律地位，来确定一下这个中国的历史权利，在这些区域里头的他的对这些资源的享有的权利。那么这样做出了这个决定呢，就是说。但是中国就说你没有管辖权，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个东西了。那仲裁庭裁决呢，就说我是有管辖权的，因为根据公约的规定，关于管辖权有争议的话是由仲裁庭来决定的。所以仲裁庭决定我并没有涉及任何的这个划界和主权的问题，我只是关于它的这个自然地貌的这些个属性和它的特征和它的地位来进行裁决的。从这点来讲，他说我是合法的，我是这个有管辖权的，那么你应该接受我们的这个裁决。
中国政府方面也表示，这是由美国所带领的一场政治的反华闹剧。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观众这样的说法，到底美国在这一次的仲裁庭的这样的一个仲裁的过程，它有发挥任何的影响力，或者有机会来进行任何的干预吗？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讲，美国没有直接参与这个仲裁。那么美国的一个私人律师事务所是菲律宾的律师团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总顾问。我觉得在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美国在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美国希望呢这个各个争端方和平的解决争端，但是呢美国呢强调自己的这个自由航行的这个权利。这个是美国虽然没有加入这个没有批准就是这个海洋法公约，但是呢美国认为海洋法公约啊已经是这个习惯性的习惯法，就是所有的这个公约的规定都是从习惯法里边延伸出来的，那把习惯法呢就是把它重新这个法规化了。那么美国呢根据这个习惯法呢享有这些个基本的权利，包括自由航行的这个权利。我觉得这个立场是非常的这个明确的，美国一直是持这样一个立场，同时呢不希望这个南海的这个争端啊加剧。这次裁决呢其中有一条也提到，争端加剧的缘故就是因为是中国的这个在 南海这个群岛，就是尤其南沙群岛的这个填海造岛啊，这些个事情，加剧了争端，而不是按照这个国际法公约，海洋法公约呢来解决这个争端。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很大的过错啊，可能还是在中方，而不是在美国。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持中立的态度的。
好的，我们继续再回到仲裁庭的一些相关的仲裁结果，或许我们导播可以继续来放上啊。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仲裁庭同样的，他刚刚也提到中方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权利，但是呢，在其中一点仲裁庭也表达了，虽然仲裁庭认为中国渔民在南海那么限制菲律宾渔民接近黄岩岛的行为是违反了尊重他们的传统渔业权利的义务，但是仲裁庭也说了，他们说如果今天是菲律宾来阻止中国渔民在黄岩岛捕鱼，那么其将针对中国渔民的传统渔业权利，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结论。所以仲裁庭也表明了，今天完全是依法还有依现实的情势来做出这样的考量。接下来我想请教在我们电话线上的古举伦古教授啊，古教授，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甚至还有人说，那么中方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争议提起到国际的法庭或仲裁庭来争取他们自己的权益啊？也有很多人看到这次菲律宾的这个南中国海仲裁案，您觉得在裁决宣布之后，是不是可能会激发一连串的一些国家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呢？古教授，
因为在这个方面，他们如果他们另外一个国家来，就是他们不会这个仲裁员不会一样的，他们会选择自己仲裁员。还有，他们也知道中国就是不接受、不参与，所以他们也肯定要考虑，对他们来说会有什么好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阻断线，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别的争议没有那么重要，不需要带到那个仲裁员去判断，所以。我自己不认为他们会有很多国家也跟菲律宾后面就是也是开新的争议啊，这是我的看法，但是看来我还没有研究好这个裁决，可能有几个方面他们也可以找办法去，但是可能这个是我自己认为，如果阻断线已经这个裁决决定这个阻断线没有法律的那个不合法。那别的国家就有可以说这个他们已经决定了，我不用再开一个新的仲裁员一个仲裁，在因为一个新的如果在一个新的仲裁，他们也可能认为仲裁权可以用还是或者什么，但不应该就是从这个仲裁员仲裁不需要用他们的看法，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们来说，我自己认为他们可能不会再来开新的那个仲裁。
是，好，我们继续再回到我们其实在我们的 YouTube 网上的直播呢，也收到了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的看法与想法。我们来看看这一位观众，他提到了说，请问这样的裁决除了在道义上对于中国不利，如果说今天中国强硬的凭武力在岛礁进行自身的军事设施，那么会否与美国和东南亚各国擦枪走火产生军事冲突？如果有的话，这会是什么样性质的事件？我想请韩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这是中国观众非常关心的事情。
对，这个首先呢，这个裁决啊，虽然是有法律效力，但是呢，因为国际法是本身是一个非常的弱的一个法律，它没有执行机构，所以没有办法人来强制执行这个判决的这个结果。那么历史上来看呢，所有的这个国际法庭啊，国际这个仲裁庭做出的裁决呢，绝大部分的都是得到认真执行的。过去因为仲裁法庭它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仲裁法庭，现在的话由于更多的国家和这个商业的这种关系啊，越来越多的利用这个仲裁庭，那么很多这个仲裁庭裁决的结果都是得到执行的。那么从这点讲呢，那应该得到执行。那中国如果是不执行，那也没有一个强制执法机构迫使他执行。那中方呢，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已经向美国做出一个承诺，那么就是不在南海地区进行军事化。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中国现在这个裁决判决做出之后，正在这个南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呢，就还是想采取一种比较强势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美国呢也在南海派出了它大概有7艘的军舰，包括1艘航空母舰，可能未来还要派出另外1艘航空母舰群。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可能会造成啊这个冲突加剧，会不会擦枪走火？我觉得是有很有可能会擦枪走火。但是呢，美国在这方面我觉得是比较慎重的，因为美国的军舰从来没有进入所谓争议的这些岛屿啊、礁岛它的领海的这个范围。美国的这个军舰一般是在14海里到20海里之间来进行巡逻。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说，大家还是比较理性的，能够管控这样的这个危机，而且我觉得双方都应该要把它，不要要进行非军事化。那么美国呢，也应该把它的军舰叫回，现在不必要马上在这个地方行使自己的这个自由航行权。中方呢，也应该停止军事演习，让大家都冷静下来，仔细的看一看法院的裁决，它的法律的依据是什么，它的推理是什么。然后再找到一个办法解决，和平的解决这个争端。
是美国国务院呢，也在今天裁决宣布之后呢，呼吁有关各方要冷静来应对相关的这个裁决结果。台湾政府今天也发表了这个声明，那么基本上呢是同样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裁决结果，并且表示台湾在整个仲裁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受到邀请来参与。那么您的看法对于刚刚观众朋友提出的问题？
我先谈这个太平岛，我觉得太平岛实际上是跟这个九段线里边的这个资源、历史权利啊也有相关的。那么对岛屿，我们前面我提到这个岛屿这个定义呢，这个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做出一个严格的这个定义。那么这次通过这个裁决呢，就是它做了一个非常就是限制性的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当时基于这个海洋法公约的121条。那个做出来的。那它的一个前提呢，就是说，一个角岛是根据它的自然这个地貌啊，它是不是有能力、有这个承载力来稳定的维持一个人类这个社群它的这个居住生活，而不是要依赖比如说外来的这个支持，来生存的。也不是依靠这个挖掘啊这些个产业啊这种来维持这个社群的。那么他根据这个东西呢，他还谈到这个裁决呢，还讲到呢，就是从历史上来讲，那的确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权利，但是呢，海洋法公约并没有把这些历史性的权益啊，对这个资源，我们讲的还是对这个资源的这个历史性权利，没有把它纳入到海洋法公约里边。那么所有这些历史权利呢，可能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就消失了，因为海洋法公约有生效之后它就消失了。但是呢，他也特别强调，就是在这个像这个南沙群岛这一个情况呢，中国可能都有渔民利用这个地方，还有包括在一些短时间的居住开采，但是呢它不构成一个排他性的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这一个东西它没有形成一个历史这个权利，所以呢，这个历史权利是没有合法的这个依据的。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最后我们还有30秒时间，想请教我们在线上的古举伦古教授，感谢您耐心等候。古教授，最后想请您跟我们谈谈裁决结果出笼之后啊，您觉得在南中国海的情势，特别很多人说中国可能会采取更严厉的一个反击动作。您觉得您预测未来的南中国海情势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这个我很难说。我觉得中国都是靠中国的决定，那个别的国家不会，美国的政策不会改变，菲律宾的政策不会改变，就是看起来中国会不会他们海军的到南海去那边多放海军或者什么飞机，在这个方面是中国决定要不要，会不会比较激动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好，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非常感谢您。因为时间关系呢，有关于海牙裁决的内容反应还有后续的一些影响，今天我们就为您讨论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古举伦教授还有韩连朝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 VOA 卫视我们已经开通了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您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VOA China， 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